感谢主。OK， 我以为今天没有小总。OK， 所以郭金补尾号的空缺啊，也做了一个小总。OK， 很好。因为当郭金的小总是讲人性的软弱，那我倒觉得是可以相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看神性的刚强。因为在这一章里头，你如果从神的计划，我们说神从创世以来知道人败坏了，从一个角度，神的计划，神的理想，神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天地，美丽的伊甸园，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可是人悖逆，人犯罪，人堕落，好像整个世界被破坏了。那当世界被破坏了，神就有一个计划，我要拣选一个人，透过这个人来实行一个救恩的计划，来进行一个国的一个的产生。那所以神有一个计划在亚伯兰，或者透过亚伯拉罕的身上。可是亚伯拉罕，我们却看见他好像生命中有他的一步一步的突破成长，以至于上一章我们看到他已经完全。他的完全是在哪里呢？他的完全是在99岁的时候，他竟然愿意回应神的约而守割礼，而且带动了他家中的男丁至少我们知道有318或者更多的男丁都愿意一同来守割礼。那我们就知道，当他愿意这样子用单纯的信心来回应的时候，这个部分他完全了。可是当下在这一章里头，好像给我们看到，哎，怎么搞的？亚伯兰为什么好像又有老毛病，或者是以前的问题又在冒出来？当下如果我们是扮演好像神的角色，你就会想，糟糕，我又失败了。怎么我那么好的计划在这个人的身上，以为他已经很完全了，最后他又软弱，好像我又失败了。但是在这一章刚好给我们很相反的看到，神完全没有这种表达，或者也没有这种感觉。你会看到神用他的坚定不移的刚强显明了他是那一位施恩的主，他是那一位恩典的神。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一个很令人意外的现象，就是神没有责备或者没有指责当中任何一个人神反而是从一种怜悯施恩的角度，给人一种的悔改的机会，跟给人一种恩典的出路。所以你会看见这是神的刚强。那神的刚强给我们看到他对付罪恶是一个事实。因为特别是刚刚过去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犯罪的索多玛俄摩拉所实行的管教，是不悔改，就是神的审判毫无保留的领导来实行这个毁灭。可是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不只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莱的这一件事。当他们来到基拉尔这个地方，遇见了这一位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那这个亚比米勒也很意外的在当时的迦南地的里头，我大家可能都以为，当然亚伯拉罕也这样以为，迦南地怎么会有人认识神呢？大家都是不认识神，也不会惧怕神，也不会敬畏神，岂不知原来在地上竟然也有一些人，因为毕竟都是亚当的后裔嘛，毕竟都是从后来那个挪亚那边又在延续下来嘛，所以他们对神有观念。如果他们有人是把上一代所交代的继续传递的话，其实是有人可能在信仰上还仍然坚守着的。就像亚伯拉罕，他也不是因为当时有圣经，他也不是因为当时有教会，他也不是因为当时有怎么样的一个图书馆来传承当年的教育，都不是。可是他们就一代传一代的让信仰保留了下来。那没有想到在基拉尔这个地方遇见这个亚比米勒王竟然这一族人这个国虽然是一个小国，这个国也是敬畏神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我们来看从神怎么样刚强的眷顾人，给人恩典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三个人。第一，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典。神给亚伯拉罕什么恩典？ 当中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完全人仍有软弱，神如果不是给我们恩典，我们就不允许有软弱了。意思会说说恐怕我们都要面对管教、审判，甚至连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但是神用恩典待我们，这不只是今天在六一的核心价值当中有先恩典后真理，让我们看到神是以恩典走先。恩典走先，我们看到的是以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才是这个样子。原来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神已经显明他的恩典，他怎么样眷顾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他所立约的亚伯拉罕。当下在这一刻，你看亚伯拉罕神几乎没有看他的软弱，也没有针对他的这一件事情来直接的责备他来直接的纠正他。我们看到第一第二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样的，他把妻子杀来，就是告诉他原来这个事情是很早以前就告诉他，因为出门在外的时候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那么你就是表明你的身份是我的妹子然后我就是你的哥哥。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在这里又有更清楚一点的启示我们先前有一个概念他好像说了一个谎话。其实当这一章里头写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其实也不是完全说谎话，他只是没有把实话实说而已，就是他比较委婉的把这一位所谓同父异母的妹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所以他应该讲的是后来的身份，可是他只是讲先前的身份所以意思说他也不叫做完全说谎但是是没有把事实说清楚。而当然他这样说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问题咯就是当人家一知道有亚伯兰这个家族，亚伯兰这个很人丁兴旺非常丰富的来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所以基拉尔王当然就很了解到哇有来了一族人，可是当中一看哇监中这个妇人这么的漂亮，这么的吸引人，那么就打听之下亚伯兰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哥哥那好啊，那你跟我来就这样子就把撒拉给带走了。把撒拉带走，原来他背后的动机当然就是为了要娶她要把她纳为他的一个妻妾。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完全人的软弱是他没有在一个据实的把事情说清楚的情况底下，又再一次的陷妻子于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以至于差一点又在被另外一个王侵犯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而我们从第三节第七节十四到十五节十六节，那从这几样事情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出手透过夜间的梦对亚比米勒说话而把事情告诉了亚比米勒，并且特别我们看第七节的时候，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给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然后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一边又看到亚比米勒怎么样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然后又所谓给他遮羞费等等之类的。那从这件事情你会看到神用恩典和保护来对待亚伯拉罕。诶，你看很奇怪啊，亚伯拉罕明明软弱，明明好像犯了错，可是神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还是肯定他，他是先知，他是有权柄可以为你祷告的，他是可以祝福你的。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再是看到一个人的不足跟软弱，你会看到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神定义的一路在背后遮盖你，一路在背后要祝福你，神认定你的身份。就像今天神拣选我们，很多时候负面的思想，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软弱了，神是不要我的，神是不可能用我的，那这一些不是神的心意。 是仇敌的谎言，但是神的心意给我们看到，神的刚强是因着他的拣选，他要保守，要持守。只要我们人不是长期在一个不懂得悔改、不知罪的情况底下继续堕落下去，你会看见神仍然持守他的约，神仍然给予他的眷顾。特别在亚比弥勒的面前，神没有对亚伯拉罕给他任何的好像失去尊严啊，好像轻看他啊，或者是虽然责备了亚比弥勒，哎，你差一点做了这种错事，也同时也要教训一下亚伯拉罕。我们看见没有，真的是看到神是非常奇妙的，在暗中除了保护亚伯拉罕免受灾难，保护他的妻子，保护他的整个家族，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任何的亏损，可以说有惊但是没有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而且最后还得到王的许多厚礼跟赔偿。所以你看到蒙福的义人是在神的恩宠底下，这是一个很实在实际的一个例子。所以这是第一，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恩典。那第二，我们看见神给亚比弥勒的恩典。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亚比弥勒的时候，从第四节说，亚比弥勒却没有亲近撒拉，他就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你看到说，当时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这个事情，恐怕成为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新闻，所以大概已经传到了一些地方，所以他们都知道，因为不义因为犯罪，所以那一国被毁。可是亚比弥勒知道神，他认识神，所以他敢称自己说他们是有义的国，是有义人的国。所以难道这个义人的国你要毁灭吗？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神及时的出手，因为神顾念。所以当中神就告诉他嘛，就是说因为亚比弥勒是据实的说我不是故意要犯这个错的。其实从另外角度，也许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作为王，哎，我看到这个我喜欢的，我要娶她这好像是一个默认或者已经许可的，王有这个权柄可是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没有问过人家愿不愿意，可不可以，适不适合你一厢情愿你就要做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我们觉得这也好像是不应该，可是对当时来说似乎那是许可的只要他不是别人的妻子那么所以亚比弥勒是表明跟神表明说他是心正守节。所以神就也对他说，在第六节，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住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就看到说，原来神给人恩典，包括在人恐怕要陷入一个更大的一个祸患或者错误当中的时候，神及时出手跟拦阻。所以我想这真的也是一件美事跟好事。原来也在这一件事情上背后，原来有引发了一件事，就是亚比弥勒跟他的家族有一种不孕的这样的一个咒诅跟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发生可是在最后十八节那边却说，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弥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原来好像老早神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计划，也知道说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一件事，但是在这个之前神已经让他们不生育。而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背后是一个不幸也好，或者是意外也好，或者是总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生育，好像就是一个咒诅，一个缺陷。可是原来这件事情是为了酝酿来到这个点，他遇见了这件事，经历了亚伯拉罕怎么为他祝福，而他们就破除了这个咒诅。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回过头来看，很多时候神许可我们遇到一个困难，或者某一个拦阻，或者一个意外，或者一个不幸。可是你回过头一看的时候，其实岂不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我们才有后面的另外一个遇见神的一个更戏剧性的一个过程，是让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跟体会。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因素。那么所以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亚比米勒为什么会被这个90岁的撒拉所打动。那真的是很难想象，但是从这一些的事件的记载，我们只能够理解神非常的怜悯。虽然圣经说撒拉已经停了月经，已经是过了更年期了，已经是事实上年纪来说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不只是祖母，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太祖母，或者是一个曾祖母的一个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人。可是他仍然保持他的风采，他的身材，以至于他仍然具备超级无敌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才发生了这种人见人爱，王见王也爱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景但是我们看见还好神就是怜悯保护义人，所以以至于因为这个王也是义人，所以保护也临到他，免于他陷入这个祸患，而且全国破除了这样的一个咒诅，直到国中的这些妇人又可以恢复生育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第三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撒拉的恩典。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美丽吸引人是她的外表的特征这是撒拉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她顺服，她信靠，或者说她也蛮淡定因为在这一些事情上，好像以前被埃及皇帝埃及的法老王带去，或者这一次被亚比米勒王带去，他好像没有在过程当中就申辩讲述他好像就很淡定。这种的淡定似乎是也没有发怨言，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然后他就发怨言来埋怨他的丈夫，哇你差一点害我给别人欺负等等之类的他没有这样讲。在撒拉的生命当中，他的内心的深处，他外表很应该说具备了非常完美的外表，内在也似乎非常完美，除了一件事，就是13年前那一个在那个夏甲他的女佣的这件事情上出了这个虐待女佣的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一件事情也是被丈夫影响的只有在这件事情上当时曾经显出他的软弱。那么是你说从人性的角度不完全，亚伯拉罕不完全，亚比米勒不完全，撒拉也不完全，但是从拣选的角度，他们是义人，而义人怎么蒙保护，就看到亚伯拉罕被保护被肯定，亚比米勒免于灾害，得以脱离祸患，撒拉得蒙保护，有惊无险，就看到神的手都是在属他的人身上显出了他的作为。所以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总结来说，看到我们都是神所眷顾、神所恩宠、神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都要相信，哪怕我们今天从神的标准，我们还没有完全，可是什么时候是完全？你会发现我们就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一次一次可能有软弱，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回转？什么时候我们认定？当我们认定的时候，包括在我们的软弱跟很可能出错的状况底下，神仍然会出手，会保护，会施恩典。所以我想这是神带领我们一路成长，从过去走到今天，从今天我们要继续向前进继续的往未来的路。我想我们生命当中，生命周围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跟需要 所以昨天师母分享了一个个案，我们在处理的一个个案的一个人的一个软弱，一个弟兄的一个软弱，想要帮助他。可是当我们稍微昨天本来想约他，想要稍微出手再帮助他的时候，没想到就更多的误会或者更多的拒绝，就是你很难想象的，你愿意给人恩典，可是当一个人在一种的困难或者软弱当中的时候，他不但不领情，他反而觉得你多事，为什么你要管我的事，为什么你要因为人在困难当中久了，他认为这个是我要遮盖要隐藏，你不要来把我的问题掀开，我就是要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有问题我们愿意处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我们是这个文化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如果对一般可能比较传统或者保守的教会，你要去处理生命的问题，他即使在极大的困难当中，你要帮助他还不见得他愿意被你帮助，如果你需要掀开他的疮疤的话。所以真的今天我们在神的怜悯跟恩典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成长，要继续的成为多人的祝福。我想这是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的一个领受。好，师母也要有点回应，来欢迎师母。
今天只要分享一个小点，是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吗，这个亚比米勒怎么知道这件事？做梦。所以神很奇妙，神常常会透过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方式对你说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常常做梦，而且是有意义的梦。我想我们的犹大传道应该常常有，我也是其中一个，有吗？我相信神可以用这个管道对我们说话。那其实昨天早上我的不是梦，是有时候神会透过突然间好像把我叫起来，就我是很理智的知道他提醒我一些什么事情。那昨天早上真的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好像 alarm 这样亮起来，那我就突然间回想，我就坐在客厅祷告的时候就想，真的是这样吗？那一件事情，然后神就好像仿佛带我回到那一件事情的一些的处境里面。后来我祷告了，心中有一个平安，我就说 OK 没关系，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就把它陈明出来，然后我就在 WhatsApp 里面就做了一些的交代。果然真的是有一些背后无意间的误会啊，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讲就不讲咯，但是讲了你就明白了。那我感恩所以今天我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很感恩是我回应神，我不要用那一种不会的啦，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不会，我不会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很真实了，所以既然神出手我回应的时候，我发现就改变了一些的局势，就反而可以让本来可能二者可以用来成为破口的地方，今天要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就像神对亚比米勒在梦中说，他可以不要猜，他可以不要管他可以自义嘛，我都没有做错嘛我们常常也可以是自义，觉得我很有理由啊，站在我这一方，我这样做是没有错的啊，他要误会是他的事情啊，我就不要去做任何跟进的东西。但是有时候这个也可以成为二者的攻击和破口，那我们宁可多走一里路，宁可听从神。当我们肯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因为人是不完全的，那很多恶者要透过人的不完全来搞的破坏就可以被终止。那个出发点是我们要很真哦，对神很真，对人也很真。那我相信这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征战，但是我们只要站在对的位置上做对的事情神一定保护我们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在教会也是这样，在职场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职场上也很多明争暗斗啊什么什么这一些，但是只要我们是走在真理里面，听从神，做对的事情，有秩序啊，对我们的权柄者、上位者、上司这一些，我们懂得这一些秩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在神的保守和祝福里面的哦。所以在家庭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看到的这一个亮光是神在梦中对他说，那也盼望神要在梦中对我们说啊，少年人要什么说预言对吗，老年人要做异梦啊。那我们跟神说，神你给我们做异梦啊，如果在需要里面你透过梦来提醒我们啊，帮助我们，就祝福我们。